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年呢，主日信息至少在五月底，我到外面去宣教以前，我会用12堂主日的信息，跟我们小组查经有20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哈，因为它里面的故事非常生动，它是借着旧约历史的故事。但是背后呢，他却传递的神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到底神所要得着的是什么。在士师时代进到国度时代，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记是处在两个时代中间的一个转弯，一个转移时代的过程。他们从士师时代混乱，非常的混乱，甚至圣经上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里面各种的犯罪堕落，开始拜偶像得罪神，一片的混乱。然后怎么样子转到大卫的国度，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祝福，充满了整个国度的强盛荣耀。弟兄姊妹，在这个转机的过程里面，就是撒母耳记。而撒母耳记呢，让我们看见从这个局面转到那个局面，一些关键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而这些因素对我们在座的今天的人绝对可以 apply 的，决定跟我们发生关系。虽然它是一个这个三千多年前的故事哈，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所有圣经都是在神永远旨意的原则底下，他在历史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世代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挑战，神也在那个不同的世代里面兴起了不同的器皿，他们去面对那个世代，在那个世代里面能够把神的旨意实现出来。但是背后的属灵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神一直要得到一些器皿，让神的旨意借着他们能够实现在这个地上。神要一直要得到一些器皿，是神特别要祝福他们，神特别要使用他们来改变这个局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昨天跟长子们交通哈，说到我从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很 frustrated 哈，很低落，因为我觉得神呼召我服侍他，怎么把我摆在硅谷呢？我觉得硅谷服侍主好辛苦啊，因为这里的人生活压力特别大，试探也多，然后忙碌啊，世界的诱惑捆绑都大哈。我是想说，你看如果早100年的话多容易哈，那个聚会人大家傍晚都没事了，全部大家都没事哈，你说要聚会上百人上千人都坐在那里，那么可慕。现在要弟兄姊妹来聚会啊，或是这个请弟兄姊妹好好读经，发现都不容易。以前有个姊妹从德州搬来，她今天不晓得在不在哈，她说哇，来到硅谷，来到戏谷还能够每天读经的是真基督徒，你自己接受的如何？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困难，都有他特别的挑战。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哎呀，怎么会在这个环境？可是后来呢，我自己主改变我哈，主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代，就是要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神一定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就像过去的世代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出现，而在他们所处的世代里面也有他们独特的挑战，有他们独特的背景，那怎么样子在那个世代中为神做见证人，活出得胜。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你我也一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里像我过去一样在那里觉得，哎呀，这个世代艰难哈，不容易，然后我们把很多的借口理由都堆出到我们外面的环境去啊，说现在养孩子不容易啦，哎呀，于妈妈养6个，现在养2个都难哈，不是这样子的。虽然这个世代养孩子真的很难，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世代里面神就给这个世代的人一些特殊的恩典，叫我们起来做这个世代的见证人啊。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哈，我记得我去年2007年6月， 我曾经连续讲三个题目，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的系列里面，我说撒母耳记基本上好，你如果仔细去读了哈，撒母耳记上下就是讲三对人物，这三对人物就把整个撒母耳记的主题刻画出来啊，到底神在这些人身上，神的工作啊，神在他们身上想要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啊，弟兄姊妹，这三个人，第一个是从两个女人看两种的生活，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哈拿跟皮尼拿两个女人，但是你去看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生活啊，他们在生活的态度上，生活的经历上啊，还有他们整个生活的结局上面有完全不同的情形。第二个，从两个祭司看两种的侍奉，撒母耳的侍奉跟以利的侍奉啊，两个不同的祭司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他们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侍奉啊。第三组人从两个君王看两种的生命，扫罗跟大卫啊，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上，我本来出的题目哈，我还是用这个题目啊，叫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啊，因为撒母耳记上下其实整个的中心。前面这两对人物是一个预备性的，是一个前阶段的，是为了要引进大卫进来啊。在大卫的身上，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哈、啊，神说我已经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啊，这个人是跟在神的心后面的。哎、啊、呀，圣经上讲到是 a man after my heart。啊，这句话写得太好了。啊，合神心意不是只是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他不是只是一个 yes man， 你叫我做我就做啊，我也不敢不做啊，免得挨打啊。弟兄姊妹，很多 yes man 是这样子的，但是呢 after God's heart 是贴心贴到一个地步，神的心怎么想，神的心怎么感觉，大卫可以进入的，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大大祝福大卫，神使用大卫。但是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大卫身上看见圣经上这么详细的把他的一生暴露在我们面前啊，他怎么样子在主面前单纯忠心，他怎么样子被神带到旷野里面经历苦难，被扫罗追逼啊，他怎么样子被神使用得到百姓的爱戴啊，他怎么样子升高而到最后他跌倒啊，他的丑陋他的犯罪啊，都被神暴露出来，然后神怎么管教他，神怎么洁净他，神怎么样再继续使用他。弟兄姊妹，大卫的一生暴露在我们眼前，但是大卫这一生完的时候，圣经上给他的结语却说，这一个人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上要遵行我的旨意。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读整个撒母耳记，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借着读了他以后，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对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所行真的是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他真实的价值。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神是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 everlasting 到 everlasting， 只有中间一小段，就像这个桌子这样小小的一段叫做时间，神在时间里面创造万有，神在时间里面创造你我，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而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永恒里面去。好，那么今天怎么样子在这短短的连日里面，我们借着认识耶稣，我们借着接受耶稣，我们借着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让我们的今生，短短的今生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好，好，那我们现在来读几很快的读几段的圣经，我们没有办法都细读，但是我们跳着读几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头讲到在以法莲的三地啊里面住着这个家庭，然后他有两个妻子啊，这个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啊，这个原配叫哈拿啊，小老婆叫比尼拿啊，他有这两个妻，那么比尼拿有儿有女，但是哈拿却没有儿女。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他们每一年去献祭的时候， 他给哈拿的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底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好，我们到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哈，所以我们看十五节，他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好，底下这个以利就为他祷告，好，说你愿神准许你所求的，所以你就回去吧。那么回去了以后呢，撒母耳就生下来了哈，他就给他取名字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那我们请读21节到28节这一段，讲到孩子长大断奶以后，哈拿照着他所应许神的，他就带着孩子三只公牛，还有带着细面，带着一袋酒去献祭，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好，我们读28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第二章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啊。整个几个以下都是哈拿的祷告，非常宝贵哈。那我们没有时间读，大家回家可以好好读。我们跳到第八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地位。好，我们跳到第21节，第二章21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我想我们最近整个教会的进度 C 计划也是在读撒母耳记哈。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最近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尽可能在主日来之前就把撒母耳记尽量多读啊。像下个礼拜就请你们从第三章至少读到16章关于撒母耳的记载，把它读一读哈。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就讲撒母耳。那今天我们要讲哈拿。弟兄姊妹，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哈，圣经上很生动的在这里把这个故事记给我们。而你从这边所记载的这两个女人，你可以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人有难处，另外一个人好像没有难处。而这个有难处的哈拿，他就去祷告。另外一个毗尼拿没有难处的，你几乎看不见他有祷告。圣经上里面没有记载毗尼拿有任何的祷告，但是却记载了哈拿因着有苦难他去祷告。两个人，一个人在整个过程里面他经历了神，另外一个人在他的整个生活里面，你看见他也生儿养女，他也很得意，他也可以欺负别人，可是神不在他的生活中，他整个的生活里面没有任何神的记载，跟神好像没有关系。他只是跟着他的丈夫一年一次到殿里面去啊，有一些宗教的仪式，有一些宗教的外表，但是你看不见神跟他个人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这两个人更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神祝福的， 一个是神并没有祝福他，两个人带下来的结局，带下来的影响也是完全不一样啊。那弟兄姊妹，从外面看，这两个人不过是以法莲三地里面啊，一个小小的 family， 两个妻子，两个女人，很平凡的。可是却没有想到，这两个女人因着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因着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的性质，因着他们生活中到底跟神有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带下来有一个这样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人对以色列家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比尼拿生的孩子圣经上再也不记载，他连儿子女儿叫什么名字圣经上都不提他。可是哈拿经过苦难所生的孩子，却给以色列当时带来了一个整个这个扭转性全面性的祝福，让整个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而进到了君王的时代。而且后面记载到撒母耳，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哈，当撒母耳起来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而且他在20年之后整个以色列家归向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器皿的出现让整个神家从冰冻三尺那么黑暗那么败坏的一个局面里面被他改变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哈，你会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平凡中的平凡人。弟兄姊妹，谦卑很好哈，但是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糟蹋自己，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生活跟神发生关系。你不知道神会使用我们中间的谁，或者借着我们中间任何一个角色，一个母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君王的角色，渔夫的角色，神可以从你各种的角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落，神可以兴起器皿来，对周围的人，或者甚至对那个时代带来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养孩子要很小心，你不知道你家里面养的是不是撒母耳，是不是大卫，你也要小心你家里面养的是不是犹大。你说我是渔夫，我什么事都不懂，你怎么不知道主会呼召你呢？主呼召的一开始就呼召这些默默加利利的小民，但是借着这些小民，整个人类的历史被改变过来，就翻天覆地啊，那神大改变。你说我不像保罗，没有他的智慧，没有他的圣经的熟悉，没有他的恩赐，弟兄姊妹，神不是这样子做事情的。神要得着是得着 the right vessel， 一个对的器皿，神就能够做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角色，单身也好，成家也好，你有工作也好，没有工作也好，你是爸爸也好，是妈妈也好，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你要晓得神在这里一直历史历代神没有改变的，神要呼召，神要得着器皿，而这些器皿在神手中啊，成为那个世代，成为周围人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真爱主，我跟你讲，你要为了你的家好，你就希望你的家人好好爱主，他决定就把神的祝福带到你的家啊！所以弟兄或姊妹，千万不要觉得你的先生太太爱主了啊，是家里的亏损，那是 wrong。我跟你说，你真的让你的家人爱主，让孩子爱主。啊，这个你知道蒙福无穷，你自己蒙福，周围的人要因着你的家蒙福。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拿哈，我们很快的稍微简单看一下他的遭遇啊。那么在哈拿的遭遇里面，其实跟我们是很类似的啊。你也许会说，哎呀，哈拿那个难处算什么？跟我的难处不能比，没生孩子就没生孩子嘛，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我们在座现在这个人很多是个世代人流行不生孩子，对不对啊？这个 double income without kids， 这生活多舒服啊！所以这个世代是流行不生孩子，或者故意不生孩子，不肯付代价不生孩子，或是因为有特殊生理的原因不能生孩子。那就是因为今天不生孩子是这个世代一点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当时的世代，或者至少在哈拿主观的经历里面，这件事情是压他压得非常愁苦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当时对以色列人来，在当时对当世代的人来说，你生孩子不生孩子是讲到神祝不祝福你，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事情。因为哈拿一直祷告，他一直盼望神能够给他孩子，当他一直祷告一直生不出孩子的时候， 在他里面所产生的不仅仅只是得不到孩子的那种遗憾，而是在他里面这个敬畏神的人，他里面会产生一个控告或是一个担心，到底 What's wrong with me? 我什么地方出问题？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神不肯祝福我？今天我说哈拿的经历跟我们很像哈，因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都会碰到难处。好，你先不要弄哈拿客观的这个不生孩子来跟你的难处相比 ，no。这个就拿你自己的难处，任何东西压到我们的，这叫做难处啊。这个难处可以是外在环境上的，可以是人际关系上的，可以是身体上疾病的，可以是任何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碰到难处，人生里面一定会碰到。那第二个，很多的时候，这个难处因着时间的拖长，它就显得更成为难处。那这是在哈拿身上的经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this went on year after year， 一年又一年，每一年他都带着新的盼望去献祭，向神祷告，向神许愿。但是每一年回来他又没有生孩子。然后每一年去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尼拿就做他的对头。我想我们应该看这些经文，圣经上实在写得很生动哈。他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皮尼拿呢，他就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然后大大的激动他啊。圣经上是说 severely， 非常严厉的厉害的来激动他，来 provoke 他啊，想要这个 make her miserable， 就让他整个人很惨。那弟兄姊妹，这个皮尼拿是一个仗势欺负人的哈，所以你看看啊，有难处已经很难了，然后持续的难处，然后再加上不仅仅持续的难处，还有人做你的对头。什么叫做对头？我站这里他就站这里，我走到左边来，我说那我不跟你站对头了，他又走到我的这边来，站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做你的对头。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大大的激动你。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比尼拿就一直激动他，以至于他哭泣不吃饭，这是比尼拿要做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生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哈，希望没有了哈。如果 God's mercy 啊，希望在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啊，可能是公司的老板呢啊，可能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破裂的 broken 的 relationship 啊，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体的软弱疾病啊，可能是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失业了，我们一直找事，一直祷告，多年都找不到事情。那也很可能是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难处，有人专门在背后批评论断你啊，你怎么忍，怎么祷告，怎么去跟他啊，这个想要示好，但是他不领情，他还是在背后破坏你。可能是我们为神家的复兴祷告，怎么祷告，难处不仅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重。因为什么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层出不穷，我们讲不完。我也决定相信在座一定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我前两天还在跟主讲，主你看神家这么多事情，这么多的需要，怎么在这个时候病倒呢？啊，我们怎么祷告说希望他赶快好，结果医生说这个病是很难好的，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啊，我们要分三次来给你开刀啊，把你这个病治好。哎呀，你知道我听到的是 so frustrated， 难处持续，难处持续，他就是一直做你的对头哈，好像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会有这些事情。金融大海啸来了，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个海啸才刚开始。原来我说我们基督徒没有免疫的能力，我们在座一定有弟兄姊妹可能会碰到，所以我们需要为神家祷告，为神儿女们也祷告，怎么样子让神保守我们平安的经过哈。但是呢，当我们的眼睛只看在外在的环境的时候，当我们只是随着风浪而起伏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很辛苦的日子。所以刚才赵家带我们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我们这些人跟世人不一样。你读哈拿的故事，你可能会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哈拿，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读的时候，你就很安慰，因为哈拿所有的遭遇从头开始神都知道。圣经上说了嘛，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整件事情是神发起的。 神就是不让他生育，而且神容许这个皮尼拉做他对头，天天激动他，神一直容许。 This went on year after year， 就证明整件事情都在神的管理底下。那我们侥幸或是我们只为今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一关就过不去了，我们可能也会同情哈拿，哎呀觉得我们好可怜啊，在神手中成为他的玩偶，随便他调动，随便他来折磨我们哈。其实你如果整本圣经这样读下来，你就发现其实神在哈拿的身上整个的意念，神是要大大祝福他，神是要给他六个孩子的，只是神给祝福的方式跟时机常常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那个水细细的流下来，流到稻田里面去，根本对作物没有作用的。他们为什么要用水库，为什么要用水栅把水累积起来，让它先不流，等到累积累积累积，你会说水怎么不来，水怎么不来，水怎么不来，其实祝福都在累积。而当水栅一打开来的时候，那个丰富的水源下来，弟兄姊妹，它滋润全地的。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哎呀，你说我现在饿得要死，我就要吃，我就要吃，那披萨都还是白白的面啊，这个要给你享受，要给你真正的祝福，有时候 take times， 你绝对不会说孩子饿得要命，好吧，像以法莲一样没有翻过的饼哈 ，incomplete 啊，另外一面熟了，你这一面还是生的，肉也是生的，你说孩子你饿你就吃吧，不会的，你会知道 it's incomplete， 这是还没有完工的。今天神可以因为我们哀求苦求，在说主你如果不给我，我就死了。OK， 好，那神暂时把祝福给你，可是那个祝福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再加上神常常不肯接受我们的威胁，神宁可让哈拿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些的经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常常有的啊，我们去祷告啊，我们去尽人事啊，然后再加上祷告，发现都没有用，我们去请别人帮助也没有用，难处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神都知道整件事情。你我的遭遇跟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世人的遭遇是因为是浮在空中执政掌权恶魔的手下，整个世界都浮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仇敌在他们身上可以自由的伤害的。但是神的儿女们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属主的人，从我们信主归到主的名下，神在我们身上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神都知道。第二个，不仅仅神知道，神都有他的美意。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